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榜样，所引用的经文选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范大佬请听我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罗牧师现在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讲道嘛，就是他飞到雅加达去了。现在因为世界已经变得很小，所以飞来飞去的那挺容易的一件事情。上一次我从吉隆坡飞回来新加坡，如果你坐廉价航空才不过80块钱新币，比坐那个 bus 还贵一稍微贵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跟着唐牧师一样飞来飞去吧。我有些时候飞到香港开会，因为我实在不是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甚至安排开会就是一早飞过去，然后傍晚就飞回来，就好像坐 bus 一样飞来飞去的。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小，不晓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坏的事情。但是我们还在祷告中纪念龙牧师在那里的正道。今天早上的课题有关乎于榜样。上个星期唐中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可能就是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属灵很好的一个属灵榜样，因为现在世界很缺乏这一类的这一个榜样。李建安牧师最近刚刚发行了一个新的一本书籍，是有关乎于加尔文教义，然后以很多图案、很多图画、很多漫画之类来介绍加尔文的这本书。然后那个书前面那一页就写，请献给我的思想导师唐崇荣牧师。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感动的，因为李博士跟唐牧师同工我想至少20多年30年都有了，但是他把唐牧师当成是他的思想的导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有关乎于榜样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导师领导人的这个问题。好，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刚才希伯来书12章，待会我们也会翻到第13章。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再一次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灵。我们实在是很多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生活生命里面的经历，我们抵挡你，我们应着景象，我们不愿意屈服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求主挪开我们心中所有的障碍，也愿你误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到有关乎于信心的一章，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挺出名的，每一个不同的榜样，不同的信心的榜样。然后在第12章开头的时候，就做了一种的总结。作者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就是说有那么多不同的榜样，而且刚你看第11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榜样，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大一样。而从这一些榜样当中，我们就应当放下我们自己的重担，跑那前面当跑的道路。当然在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的榜样，很多不同的人，但是现代社会里面榜样的那个情况已经变得很乱很乱了。打个比方说，你不再能够看到 一个美国总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以前的时代不大一样，就是说当每一个美国小孩你问他说你以后长大要做什么呢，很多美国小孩应该是说 I want to grow up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要长大成为美国的这一个总统，美国人都是用这一种方式来教他的小孩子。但是现在总统的声望已经跟以前大不如前，特别是克林顿总统以后，所以他个人的这一种道德生活就不再变成是一个太好的榜样。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当我们看有谁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的时候，也很难能够找到几个你可以非常肯定说这个人是我的榜样，或者我要我的孩子跟着他。但是榜样跟导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好的导师或者好的榜样可以跟随的，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有几种各种各样的导师，有一些导师是已经死了很多年的导师，他所留下来的榜样跟教导就在他的书籍里面，特别是自传。我个人当我想起我自己人生里面有多少个人死的或者是活的可以成为我的，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或者是榜样的时候，我想不超过五位这样的人士。其中有几个已经死了很久，死的导师当中，我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当然是从他的传记里面或者他的人生的整个教导书籍等等里面学到的功课。我可以举出三位是可以成为说是我的导师的。第一个就是叫做 Dr. Albert Schweitzer。Dr. Schweitzer 史维特博士或者是医生。史维特博士是和平奖得主。我的那个所有死过的导师全部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Schweitzer 是在大概60年代5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人，就比较清楚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和平奖得主。他是一个很多跟谭崇荣牧师一样有许多才干集一身的一个人，他是神学家，他是哲学家，他也是医生，他也是巴哈全球的权威。巴哈是这个音乐嘛，巴哈的音乐Harpsichord 这是一首华文不准叫什么 Harpsichord 是薄情还是什么的，他是这一方面的专才。Schweitzer 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说他要去念医学，其实不是年轻，他已经年纪挺大了，他就决定他要去做医药的宣教士，然后就经过许多的波折，就在他年纪比别人更大的这种情况底下念完医学，然后就自己跑到非洲一个叫 Gabon 的地方开设一个比较简陋的医院，他就一生在那里侍奉当地的居民，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然后他的才干让他在事工上面大有进展。当医院没有钱的时候，他的办法是很简单的，他只要跑到欧洲去做一个巡回巴哈的演奏，他就能够筹到很多款项，然后他又要回去，所以他这种工作是很不寻常的。他唯一做的东西就是他就是一生服侍在 Gabon 的这些非洲人，然后他也是这个做外科手术内科手术的，所以那个简陋的医院到今天他那个医院还在那里。所以为了这样的这种的施工，诺贝尔和平奖就归了给他。他是一个头发白白胡子大大的一个人，在我念书的时代很多人还认识他，现在你问小学生 Albert Schweitzer 是谁就没有人认识了，每个人只认识 Michael Jackson 就不知道 Albert Schweitzer 是谁。所以在那个时代他这一种寄许多恩赐于一生，然后又愿意把这种生命摆给上帝的这种的榜样是对我影响很大的。我就常常在思考，一个人当上帝给他许多恩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当然从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Schweitzer的一生就以这种方式来服侍上帝。第二位是Mother Teresa， 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 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修女，我们比较最近就比较认识她嘛，因为她是生存在一个媒体 非常能够炒新闻的一个时代，所以就能够把它炒得很快。Mother Teresa 的一生跟她的著作里面有许多许许多多影响我的地方，甚至她死了以后，她的一个著作也是对我影响极深。现在我所看的许多书籍当中有一本叫做 Come Be My Light， 来成为我的光。这一本书不是他写的，而是他死了以后，那个罗马天主教会就把他私人的信函全部给印出来。因为他们这一种罗马天主教修女通常有一个监督他的一个神父，所以他有两位，然后这一些神父，你懂，他们有这个告解的这一种的神学论，就是说我向神父告解，或者是我向神父说一些我心中的话，这是绝对保密的，而且是神圣的保密。所以你是杀人犯，你可以跟神父说，哎，昨天我把我的妻子捅了他两刀，现在他在沟渠里面，那个神父就不可以，因为你跟他这样子讲，跑去报警，你懂吗？他是一种他们比较独特的一种的神学论。所以特丽莎修女在她一生当中跟她这两位监督她神父的这种私函信件其实是不能够被曝光的，但是因为罗马天主教现在要她成圣，他们要把她封为圣人，所以要成圣她有很多的那一个不同的这一个阶段跟程序，当然其中这个就是她要有那个圣人的这种 的品质嘛，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他私人的函件全部给印出来，让这个普罗大众看他这个人的修养到哪一个程度。他个人的信件里面有许多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写法，就是他就是一生为主耶稣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就是以爱人的心来过他的生活。然后在 Come Be My Light 这本书里面，他一直强调这两位告解的神父，你好不好把我的信件全部给烧掉，你把我的信件烧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这个我所写给你的信被流传在世的时候，人家就会封我为圣，而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 的想法。所以这个是当然他在其他地方对我的影响也极大的，例如说他一生在这一个印度，就在印度考卡达的地方，他的工作就是每一天跑到街道去捡东西，你懂吗？但是他不是捡东西，是捡人，捡给人遗弃的小孩子，或者捡一些将要死去的乞丐老年人等等，然后把他带到回修道院里面，帮他清洗他的那个伤口，把那些蛀虫一个一个跟他挑出来，然后这些人一定死了，然后就让他就是比较安稳的死去，比较有尊严 的这种死去。然后人家就会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他说因为从他的眼中我看见主耶稣。这一种的看法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训，特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侍奉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侍奉主耶稣。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大到连非信徒或者非罗马教徒也非常受他的影响。在新加坡有一次我做牧监工作的时候，跑到一个印度富商 的家里，这个印度人钱很多了，多到离谱的那一种，但是他是印度教徒，所以我们在谈话的那个房间里面摆满了那个像头的印度神Ganesh 的大大小小的，一个超大的，这个不懂从哪里来的超大的，整个房间都摆满了，因为这个像头神的这一个偶像啦，就是到处都是。然后这个人就说you know, I have seen mother before, 我有见过 mother。 我说什么叫 mother? 他说哦 ,mother Teresa, 他说我到考卡达，我就坐在 mother 的旁边听他讲话。我就说 Mother is very important 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很惊讶，一个印度教徒受到一个罗马天主教修女的极大的影响。所以他说我看过 Mother。 所以 Mother Teresa 特丽莎修女对我们世界的影响，她的著作等等都是极重要的。另外一个我可以点出的导师是甘地，马哈马甘地。甘地当然不是基督徒，甘地的名言有许多许多的， 甘地其中一个名言就是，我很喜欢你的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的基督徒，因为你的基督徒都不像你的基督啊。这个是甘地的说法。而甘地本身他的一生所点出的许多人生的这一种的观察跟哲学，都是他对普遍启示回应里面既高深的一种的领悟。他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马德特里瑟也是。甘地的著作中有许多对我影响很深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印度的七个大罪，就是他当他在1924年来看整个印度局面的时候，他说印度有七个大罪，Seven Sins of India， 他的罪是什么呢？例如说，他说没有劳力的财富是一个罪，没有牺牲的崇拜是另外一个罪，没有道德的科学是另外一个罪，他一直点出来。当我看见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个人的见解是非比常人的，特别是没有劳力的财富 ，wealth without work， 这一点就可以讲很久。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的思想里面，当然没有劳力的财富是最好的啦，对不对？啊，你中马票啦，或者是在街边走的时候发现一大袋金子啊，当然就是比任何东西都好嘛。但是甘地说这是罪，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劳力的财富就跟整个人类生存的这个经济架构完全脱节。甘地的时代还有许多印度的所谓大富豪啦，你老爸钱多嘛，所以我就可以把几千万块钱就留给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就不费吹灰之力立刻变成亿万富翁。甘地说这是罪，因为这是没有劳力的财富。从这一种种种的这一种 的看法，就令我重新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再一次回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生命里面所面对种种的这种思路跟挑战，跟归正福音归正神学之间 的对比。当然这一些人已经死去的这些人都是人，所以他们都有他的缺陷跟他的缺点。例如说史怀特，他虽然是神学家，但是他是新派的神学家啊。史怀特相信主耶稣最顶多是一个好的人生榜样，他不大相信主耶稣有神性，所以在他的神学著作里面你看出他是走新派道路的一个人。然后 Mother Teresa 当然他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修女，所以他的看法跟我们是有一些的分别，例如说有关乎于圣母玛利亚的这一方面 的敬拜是我们不能够赞同的。而甘地更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充其量是一个印度教徒或者是世界教徒之类啦， citizen of the world， 世界的这个公民的这种概念。但是你还是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传记本身很多时候要看谁写的这个传记，如果是一个比较崇拜这个人的，他的传记就写的一边倒的这种情况了，比较没有那么中立。包括唐宗荣牧师的传记，最近我看过他的，有人写的他的传记，我看了以后我说这个里面就是比较一边倒，一直说他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那种英雄，但他没有好好分析事工里面的利跟弊，所以这是传记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当然除了死去的导师，你有活的导师，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两个好的一个导师，而且他也愿意把他的时间分出来来指导你，那是一件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当然是非常受唐崇荣牧师的指导，跟李建安牧师一样，除了从思想上的这种引导之外，身教更是重要的，因为唐牧师的言教是一回事，他的身教是更加令我觉得受益不浅的一件事情。打个比方说，在事工里面的这种的投入，我想很少人，极少人能够像唐崇荣牧师一样的那么样的把整个生命都给他扔进去，或者是在传福音的这种热忱上面。当你在台上看他讲道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个讲道挺有能力，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讲台下来以后，他的生命的这种的表露。 打个比方说，唐牧师常常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杨刚毛，你累了吗？这个我有分享过，我常常说在你面前谁敢讲累，对不对？因为你从整个生命的编排或者是时间上的用法等等，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所以至少在事工上面我知道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可能性，因为他已经做到了，这个是可能的啊，自己做得到或做不到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至少知道这是可能的。我想在身教方面有许许多多东西，这个投身在里面，然后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这是他能够做到的。例如说他的音乐厅，以前我第一次看见他音乐厅的时候，他是画在餐纸上面的。他说杨长老，你看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就心里讲 ,Yeah, sure, you know, yeah, very good, carry on, you know. 我就不大相信，哎呦，可能就做了。而且他画的时候那个东西好像飞碟一样，我觉得那这个怪怪的东西哪有可能。但是我把那个餐纸偷偷的收掉，你们以后做纪念。但是他就可以把它给弄出来。所以不管你自己可以不可以做得到，你至少知道有人做得到。跟传福音一样，另外一个是深受他影响的，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这种热忱。不管他是几千人也好，或者是在餐馆里面的 waiter 也好，唐牧师都是会抓住那个机会跟这个人传福音的。这个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些时候你就是在整个 indoor stadium 室内体育场，你讲到了什么传福音以后，那些人至少说有五六千吧。然后你去吃饭的时候，在那个以前Neptune 的那个地方已经关了，我们每次在 Indoor Stadium 完了后就跑去吃台湾粥的那个地方了。就是有一些时候那一些 waiter 看见我们谢饭的时候就说，哎，你们是基督徒啊？他一这样子讲，唐牧师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没有去教会？你的孩子有没有去教会？怎么怎么？你要去是不是？所以从几千个人到一个人那一种传福音的热忱是非常真的。你要装也装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累了，你懂吗？所以这一种的教导，这一种的影响，这一种的榜样，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道路，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欠缺。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榜样来显示给我们看，这不单只是上帝的话语或者一种理论，它是确实能够行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这一些都是见证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被提醒。但是他接下来就说，第二节，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他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在接下来的第十三章，希伯来的书的作者也用同样的这种方式来提到这个差不多一样的这种方式来讲同样的这个道理。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的，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前面一部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注意这些见证人，正如十二章所说，你要注意十一章里面所有这些见证人。但是很快的第八节就接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两个地方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你先看这一些主事的见证人，但是立刻提醒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不管这个导师是谁，或者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伟人，他到后来他也只不过是人。而从归正神学的概念里面，我们相信人都是完全堕落的。而从完全堕落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完完全全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提醒我们，你到后来最集中的榜样 必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在人的这个身上。很多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有些人就过后就来跟我谈讲道的内容。有一些人就说，哎，你讲道的时候你没有好好提耶稣基督，你只提什么唐崇荣，提这个人提那个人等等。所以技术上来说，你应该只讲耶稣，不要讲别人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得从次序上有比较好的认知，就是我们得承认人的榜样，好的榜样，好的导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从好的导师当中学习具体的功课，但是你不要把你完全的心情放在好的导师身上，而从导师你要记得到后来他应该是把你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要不然的话，万一有一天，你发现唐崇荣牧师有另外几个小唐崇荣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出现在深圳还是别的地方，他的私生儿子还是什么的，你整个信心就会垮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后来我们的终极榜样一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终极榜样。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对许多神学论都会觉得很混乱，或者是哎呀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什么基督论，这个论那个论，好像很乱很乱的。其中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捷径，就是你当问你自己，当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会怎么样做。从英文的角度来看，他们盛行的一个短的一种的说法是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换句话说，耶稣会怎么样做。所以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诱惑，面对一种的场合，面对一个必须要有立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主耶稣会怎么样做，主耶稣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你就按着主耶稣的榜样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那是最简单利落的办法，因为主耶稣是完全人，他也是完全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我们记中的榜样。没有一个人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能够好像主耶稣，因为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方面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他已经经历过所有诸般的试探苦难，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找一个记中的导师最后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到底会做些什么东西。但是当我们有用这一种方式来去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它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那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的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就在对主耶稣的理解的正确性。就当你问主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你当然你要知道，真知道主耶稣会怎么做，你才有真正的答案。这个 What will Jesus do 的这种的说法，现在在美国已经变成很奇怪的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很多人就会问 What would Obama do? What would 毛泽东 do? 就是以你自己所崇拜的这一些偶像来决定你自己生命 的道路。但是当你问 What would Jesus do 的时候，你是在问道路、真理、生命他到底会怎么样的做。但是如果你对道路、真理、生命的理解是非常肤浅或者是非常错的话，你的决策当然是错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有一个歌唱比赛的节目叫 American Idol， 新加坡也有 Singapore Idol 啦，但是不好看的，因为全部的水准那么差劲，就 American Idol 至少比较好看一点。在 American Idol 第二集 Second Season 里面有一个人是挺特别的，他叫 Clay Aiken。 Clay Aiken 这个人是因为这一种戏是从普罗大众当中嘛，好像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就随便挑一个出来，如果他歌唱得好的话，然后再跟你改头换面化妆什么等等，你就变成超级大明星嘛。Clay Aiken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长相是非常普通的，但是他有一个很好 一副很好的嗓子，他们就跟他改头换面啦。他就整个一集里面就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到后来他拿到第二，你懂吗？就输给一个大胖黑人。可以给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带着一个碗一个手碗，上面一个 plastic 的手碗，上面就每一次唱歌他都带那个东西。然后那个摄影机 zoom 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上面有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哇，所有的基督教徒跟教会就很兴奋，哇，这个人为主做见证啊什么的，因为他带 What Would Jesus Do 的这个东西。然后每一集他就有很多人去支持他了什么的。到后来那个黑人赢，因为黑人比较多会投票啦，白人只会鼓掌，我们永远欢迎你，但是你要用电话投票要给钱的嘛，对不对？所以到后来他就输了。所以每一个人就一直以为这一个人是很好的基督徒嘛。但是后来这个整个世界有一个极大的反弹，因为后来 Craig Egan 宣称他是同性恋的，不单止他是同性恋的，他还把他的精子捐出来，令他的最好的朋友50多岁的一个女人怀孕，帮他生一个孩子，这就变得很莫名其妙的情况。 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很明显的这一个人对主耶稣，倘若他真心在问 What would Jesus do，这一个人对主耶稣的理解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他如果他问他自己 What would Jesus do， 他当然是觉得、Jesus would do this， 反正我没有孩子，我又是同性恋的，所以用这种办法弄一个小孩子来玩玩也好，对他来讲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应该问主耶稣会做些什么，主耶稣的决定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清楚知道道路真理生命的本身的这一个教训，跟整本圣经里面所提出主耶稣会做些什么，不然的话我们的决定一定会错的。在这一方面，包括教会现在也发生许多这一类对主耶稣误解的这种事情。我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方面极大的误解。第一个就是有关乎于耶稣爱的这一方面的误解。我想传统教会跟这一些所谓新派的教会、超大型教会等等，都在这一方面跌倒，就是有关乎于主耶稣的爱的教训这一方面跌倒。比较新派的教会，例如说 Craig Egan 的这种教会，或者我办公室楼下的同性恋教会啊，全新加坡只有一间，在亚龙23巷的三楼。哎，我不应该报告过去，不然你们就会跑过去那边。那个是新加坡唯一公开支持同性恋的一间教会。当你去查看这一些人的看法的时候，他的为什么有这种看法？因为他对主耶稣的爱的理解跟我们是不大一样的。就是很多都认为主耶稣是爱 ，Jesus is love。所以他就会爱所有的人，不管你这个生活多烂，你的这个生活多不道德也好，主耶稣还是爱你的，所以你就可以过来。所以不管你是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人兽恋也好，什么恋也好，或者是你的生活多乱七八糟也好，主耶稣就爱你嘛，所以他是爱嘛。所以我们这一些讲你不对的人全部都是法利赛人，都是这假冒为善的。因为主耶稣是爱嘛，所以他就一定会包容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许多很奇怪的一种现象，特别在美国的教会跟新加坡一些的教会许多电影明星啊，或者歌星啊，他可以穿得很暴露，好像美国的黑人歌手 Beyonce 这个女的她要在吉隆坡演唱，被吉隆坡政府禁因为她的穿着是非常非常暴露的，就是差不多不用穿的啦，那一种。但是他每一次他们得奖的时候，得到某某奖项的时候，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I thank my Lord Jesus Christ， 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穿得那么暴露，他说我感谢主耶稣基督，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影响到新加坡一些的教会的发展例如说何耀珊也是一样。我也常常提起何耀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上 YouTube 去找他的音乐 video 嘛，他的穿着的暴露程度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如果我女儿穿这样的话，我一定拿头去撞墙壁的那一种的情况， 但是她的丈夫竟然好像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有提到，在电脑里面洋洋大片的一个文章来维护这一种的穿着跟这一种的行为。为什么呢？她说耶稣会爱我们所有的人吗？那你要爱这一些在娱乐圈里面的这一些人，你当然要穿的跟他们差不多一样，他才肯跟你讲话嘛。你那个穿的这样保守，全部都包到完，谁要跟你讲话？所以当然是要露一点啊，他才会过来。这种理论是很奇怪的理论，但是他能够吸引很多人啊。所以城市丰收教会现在应该有27000人了嘞，他还继续在增长当中。这一种模棱两可的这一种理论，英文说 you can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的这种理论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而且很多人就相信主耶稣是这样子的。但是从传统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在爱这一方面跌倒，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主耶稣的确就是爱，而在传统教会归正神学的影响之下，我们就很喜欢跟人家讲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因为我知道吗？我有上帝的启示，我有去学 ，OK？ 我有念加尔文的新密挖什么挖沟 ，OK？ 我知道，我有神学啊，你没有，我们就在这一方面也是跌倒，因为我们忘了主耶稣的确是爱。我想我有曾经分享过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深深烙在我的脑里面。有一次唐崇荣开牧师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我记得还是在牛顿生命堂，那我就在后面等着等着嘛，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女生进来，她就穿着一件黑色的半透明的上衣，然后她的 bra 是黑色的，内衣是黑色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是非常 booms 的嘛，就是她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哦。她就在前面被招待的弟兄挡住。我就坐在那边看着，那招待弟兄告诉说，你不可以穿这样子 ，OK？ 你不可以进来嘞，你穿这样子，等一下给唐牧师骂，你懂吗？不可以，你不可以来我们的崇拜。然后我很遗憾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没有做些什么东西。这个女的就很失望，转过头就走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说我们应该让她进来呢，还是不应该让她进来？谁说应该让她进来的？举手。因为你们听过我讲，所以你就举手。当然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你要问你自己主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你如果对圣经熟的话，你就知道耶稣是罪人跟税吏的朋友，他是罪人跟税吏的朋友，他是妓女的朋友，对不对？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生活很不检点的人跑来找他，其他人说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主耶稣说你们谁啊，没有罪的第一个扔石头。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是走另外一条路线的啊，我们相信你要很端庄啦，你要非常这个体面啊什么等等的，场面是不大一样的。刚才提到甘地哦，甘地本身照他的传记里面所说的，他之所以没有成为基督徒，是当他在伦敦的时候，他是穷学生嘛，印度人，在伦敦念法律系，有一次他说他要到教会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就在教会给招待的挡住。为什么呢？他的穿着不得体，他穷嘛，他没有大衣，他没有领带，他就肮里肮脏的一件衣服，招待就说这个 not appropriate, you cannot come in。 甘地就说这样的宗教不能够伟大到哪一个程度，所以他就不成为基督徒。所以当招待的很重要，你可以把一个甘地赶走了，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极大的智慧，知道主耶稣到底会做些什么，主耶稣的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当我们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让这样子的一个女生进来？如果是的话，那你说和亚三乱穿的乱七八糟，为什么又不可以呢？所以其中你需要有智慧，知道在哪一方面我们的主会许可。因为我们跌倒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关乎于上帝公义的这一方面的课题。我们相信耶稣是爱，上帝是爱，但是同样的经上告诉我们上帝也是公义。唐崇荣牧师的说法是，他是好像火车的两条轨道，两个是并行的，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是并行的。而当你在这一方面看不准的话，或者认识不正确的话，那就 造成乱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这种情况。有些时候需要帮助的罪人，我们把他拒绝掉，因为我们觉得啊，这些人上帝是不会爱他的，因为这个生活那么不检点，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士的这种办法。或者我们就摆到另外一边，我们说上帝是爱，他没有公义，公义不是很重要，因为他的爱会盖过他的公义，所以随便啊，你穿什么来都可以，你的生活怎么过都可以。所以就造成了今天许多这一类的教会的出现，而他会蓬勃的发展，因为他迎接许多现代人的需要啊。我到教会来不是给你骂的，我到教会来是来看，就是敬拜赞美嘛，来发泄我的压力什么等等嘛。我太太最近在向一位老师传福音，然后这个老师说，哎，我有去教会，我有去那些超级大的教会。他说，哎，你觉得怎么样？他回来说，不错不错，好像夜总会一样。因为他的什么灯光啊，什么什么的，这种好像夜总会啊，挺好玩的。他说，啊，这从教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比全面深入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有智慧，知道主耶稣会怎么做，在爱跟他的公义之间取得必要的这个平衡。打个比方说，启示录第19章第6节，他使徒约翰在看见主耶稣将要来的这个异象的时候，就发现他要来的是非极大的这一个尊严跟威望。在19章第6节说，他的衣袍跟他的大腿上面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记号。所以美国的一个传道人叫 Mark Griscoff 说，主耶稣是有刺青的，他有安宫的，他的安宫就在他的大腿上面。19章第6节里面所说的他的大腿的刺青，就是在哪里？19章第6节我有没有弄错啊？对，不是第6节，第16节，在天上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你看是非常凶猛的这种情况，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不是说你们全部出去弄刺青然后回来怪我，但是 Mark Griscoff 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既有权威的，他不是哎 ，Hello, how are you? What's happening? 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应该到后来以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要通过他启示的话语里面，对他理解的非常透、非常真，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该怎么行。实在这一种的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时刻人生里面，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主耶稣会怎么做？但是我们要必须对主耶稣的理解合乎圣经真理的这种启示。到后来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主，耶稣是主，他不单只是榜样。从属灵的这个道路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跟着榜样走嘛，跟，因为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嘛，比较快嘛，你就去想啊，汤牧师会怎么做。但是到后来既忠的就是主耶稣不单只是榜样而已，他是主啊，我们是义的仆人。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到后来你宣称耶稣是主的时候，你用主耶稣这几个字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就是说我把我的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上。这样子一来的话，他所行的所有的一切的事工，他的态度，他的榜样，他所做的一切的东西，就成为我们必然得遵行的东西。不单只是榜样而已，而是化成我们一生的指标，一生的路途。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东西以后，在信心的路途它是挺遥远的，而且有起起落落的地方，也是挺困难的。但是后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个星期每一年都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是我们信心创始开始成终的主。来，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能够超越时间，超越人的历史，超越空间地理，来继续和我们说话，来光照我们。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忍受罪人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的榜样，免得我们能会变成疲倦，免得我们会灰心。主啊，我们得承认在属灵的道路行走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就发现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难行的一件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晓得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生命摆上，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让圣灵继续的扶持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可以从你那里支取我们当有的力量。再一次为这会众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你是我们个人的主，你聆听我们心里深处的声音，你是我们最亲密所认识的上帝。没有一位人间所思想出来的神能够好像你一样，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细心聆听你的声音，特别从你话语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声音，好叫我们一生一世不会走偏，叫我们一生一世不会走迷，叫我们不走冤枉路，实在叫我们记得主耶稣说他来乃是要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就让我们更像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